的第87页，我们一同来宣读偏题两次，好，运用我们的灵。Amen。基甸做神大能勇士的
内在意义。
好，再一次哦。基甸
做神
大能勇士的
内
在
意
义。
Amen。
这篇我们要很重的来看一个点，就是基甸做神大能勇士。哦，他被神兴起，被神所差，然后其中的内在意义。好，那首先这一篇有四个大点，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弟兄姊妹啊对读这四个大点？
阿门。
对读，来，请弟兄们先来读第一个大点。
阿门。
基甸被神兴起，做神大能的勇士，为神所差，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欺压。我们必须看见基甸成功的内在意义。
阿门。
第二大点，
得胜者，
得胜者如蒙拣选，
见于神如蒙拣选基甸，以及他一同征战战战甸人的那300人。
阿门。神中
点，
弟兄们，
我们必须看见基甸失败的关键内在的意义。
Amen。
好，
四大点。
第四，基甸
放
纵
性欲，
贪恋
金
子，
放纵
世
代偶像，
贪
婪
照
世代偶像，
贪
婪照世代偶像，贪婪照世代偶像，贪婪照世代偶像。
基甸的失败，
看见
在
这
对
不
起
财
的
事
上，
必须
实行严格的管制。
阿门。
严格的管制。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篇四个大点的内容哈。 Amen。 好，弟兄姊妹这样看得到哈，大点的思路。首先前两个大点其实是一组的，我们要看见基甸被神兴起，做神大能的勇士，他为神所差，以拯救以色列人，要脱离米甸人的欺压。我们必须看见基甸的成功的内在意义。好，那第二大点第二这个成功的第一个点，就是他做神大能的勇士，这是他特点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从基甸的这个事例，我们看见得胜者如何蒙拣选。好，不仅是基甸拣选基甸，神也拣选那300人，他们都有一些得胜者的特点。好，这是第一到二大点。好，那三到四大点，我们就要来看他失败的关键与警惕。首先第三大点是失败的关键其内在意义，待会弟兄会再有交通，有三个失败的关键。那特别第四大点就是一个警惕，特别在放纵性欲并贪恋金子的事上，我们都必须怎样？必须施行严格的管制。所以前两个大点是一组，说到他成功特点的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他做神大能的勇士，第二看见得胜者如何蒙拣选。三四大点是失败的关键与警惕，特别是在对付性欲和钱财的事上，要施行严格的管制。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弟兄姊妹我们就进到第一大点的终点。好，请弟兄姊妹好好的把这五个终点好不好，把它读过去哦，祷告的灵读过去。 Amen。一到五终点，第一大点的一到五终点。
基甸仔细听神的话，他在当时以色列人中间是少有的。基甸顺从神的话，照着神的话行动。基甸拆毁巴利，将南主要的南神的坛砍下木像，摸索神的心，因为神恨恶偶像，认为偶像都是与他妻子以色列行淫的男人，就内在一面说偶像就是我们里面所爱的任何事物，超过了主，并在我们生活中顶替了主。基甸一者拆毁父亲巴利，为巴利族的坛砍下木像，就牺牲了他与父亲的关系，使他在社会的享受，为要跟从耶和华。基甸要做这样的事，就是要牺牲他自己的权益，他的牺牲是他成功有力的因素。由于这四个因素，基甸得了赏赐，经文的灵降在他身上，他成为一个大能的人，击败两个首领和两个王。阿们，给我们看见一个与神连接的人，就是神人，如何实行神的话，并完成神的经纶。
Amen。 好，感谢主。那我们来看这五个终点，然后我们先看到第一大点，首先基甸被神兴起做神大能的勇士，那个经节就是在第一大点的引经，士师记六章十二节，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你把大能勇士画起来。那他怎么样为神所差呢？就是在士师记的六章十四节，他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约翰八章二十九节说，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所以主耶稣也是为神所差，基甸也为神所差，所以神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要去做什么呢？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欺压。这是，所以我们必须看见基甸成功的内在意义。好，那接下来的一到五终点你可以写一下，它是从士师记六章二十七节的注一，士师记六章二十七节的注一所出来的四个因素。好，第一我们看见什么呢？基甸仔细听神的话，你把仔细听神的话画起来。他说这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中间是少有的，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都离弃神，不要神。我们从第六篇就看见他们怎样，他们就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是满了这个哇，这个满了败坏，满了被盗，所以他们是离弃神的。但是基甸仔细听神的话，我们就来看下面的小点。第一，说到主是总是愿意开通我们的耳朵，好听见他的声音，使我们能照着他的经纶看事物。你把主愿意开通画起来。这里说到主总是愿意开通我们的耳朵，当然开通我们的耳朵，我们就能够听见他的声音。听见他的声音之后，我们就能够照着他的经纶来看事物。好，所以引经的部分，启示录一章十节，这个约翰听见在他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他原本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但是他把他的身体转过身来之后，就听见声音，并且看见七个金灯台。所以当我们听见他的声音，我们就能够照着神的事物来，照着他的经纶来看事物，照着他的启示能够看见七个金灯台。好，约伯记三十三章十六节说，神就开通人的耳朵，将他们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你把开通人的耳朵画起来。以赛亚对不起，五十章四节也说，主每早晨唤醒我，唤醒我的耳朵。五节也说，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所以我们看见主总是愿意开通我们的耳朵。
阿门。
这是出埃及二十一章六节，用那个仆人要怎样，用锥子穿他的耳朵，就是开通我们的耳朵，叫我们能够听话，并且照着他的经纶判事物。阿门。好，那我们需要有怎么样的配合呢？二小点，我们一起来读二小点。那灵向众教会说话时，
我们的
耳
朵
都必
须
被
开
通，
受
割
礼
而洁净，且被膏抹。
好，
听
见
那灵
说话。
启示录二章七节说，上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都该有一个可听的耳朵，能够听见他的说话。主一直在说话，但是我们需要打开我们的耳朵来听见他的说话。那我们的耳需要有怎么样的这个配合呢？耶利米书六章十节说，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不能听见。然后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一节说，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所以我们听不见神的说话，因为我们的耳未受割礼，我们的心未受割礼。圣灵要说话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听不见的，是蒙蔽的。好，受割礼，并且在出埃及二十九章就说血要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所以要用血来洁净。利未记八章二十四节也说血抹在他们的右耳垂，你就把关键字画起来。利未记也是说到血，而血洁净之后 要有油的膏抹。 Amen。 所以这里的顺序就是受膏抹，受割礼，得洁净，并且被膏抹，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可听的耳朵来听见他的声音。
好，
所以很清楚，主是愿意开通我们的耳朵，当我们听见他的声音，我们就能够照着他的经纶来看事物。那我们的耳朵需要怎么样呢？受割礼，得洁净，并且被膏抹，能够听见他的说话。好，那第二个特点，所以第一个特点，基甸仔细听神的说话。第二个特点，他顺从神的话，照着神的话行动。你在顺从那边写个小一，然后照着神的话，照着左上角写个小二，然后第三行动，行动的左上角写个小三。所以顺从，然后照着，并且行动。Amen。 好，所以而他能够这样的顺从照着行动，关键是什么呢？在希伯来十一章三十三节上，他们借着信制服了列国。他是凭着信，因为信，而信乃是借着听。他听见了神的说话，他顺从，他照着神的说话来行动。好，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顺服呢？一小点，我们一起来读。在新约里，我们有基督顺从并服从的生命。我们若照着你而行，就会自然而然满足的要求。哈利路亚，我们里面都有一个顺从并服从的生命。这一位在腓立比二章五节到八节，五节到十一节说什么？他是取鸟如仆的形状，降卑自己，顺从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不是凭着自己来服从，来服从，来顺从，而是凭着你里面那个顺从且服从的生命，好，最终我们就能够照着灵而行，而满足律法义的要求。好，这是第一方面，就是顺从这一面。那后面它的二三小点，就是我刚刚点的那个二点跟三点。第三二点就是照着神的话，我们如何照着神的话呢？在二小点，你把然而中间第二行，然而我们若将律法的每一部分当作我们所爱之神呼出的话，你来到神的话面前，你的态度是什么呢？你是把它当作字句的诫命，那就会杀死人。但是你如果把它当作你所爱之人所呼出的话，它就会成为生命。 Amen。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态度，照着神的话，将它当作是我们所爱之神呼出的话，就是往就会赐你生命。好，旁边的引经，诗篇119篇116节，求你照你的话扶持我，使我存活，也不叫我因所盼望的蒙羞。 Amen。 然后30节130节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是愚蒙人通达。所以神的话一解开，我们的心，我们的灵得着了开启，他就将生命智慧启示给我们。灵后三章六节也说，那字句杀死人，那灵却叫人活。你把那灵却叫人活画起来。好，所以我们如何照着神的话呢？我们就必须将神的话当作是我们所爱之神呼出的话。我觉得这句话很宝贝。你最爱的人他说的话你一定会听的。 Amen。 因为他是你所爱的神，今天神也向我们说话。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神的话面前，我们要清心来享受他的话，他就会赐给我们生命。好，第三就是有活力，也就是连于刚刚第二重点的行动。我是这样连，行动。因为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二节下说什么呢？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什么是有活力呢？就是活而满了活动的，里外都被那里充满充溢，深入神主的话，随时随处传扬福音和真理，使主得着扩增和繁殖。好，三重点，第三重点是一个第三个特点，就是拆毁巴力。你把拆毁巴力画起来，并且砍下木像。所以当基甸听见神的说话，他顺从神的话之后，他就有了一个行动， 这个行动是什么呢？就是第三重点的拆毁偶像、所以以四世纪六章二十五节，当那夜耶和华对基甸说，叫他要拆毁偶像之后，四世纪六章二十七节，基甸就照着耶和华告诉他的行了 ，Amen。那他不敢在白昼行事，就在夜间行。总之，听见神的话就有行动，这个行动就是拆毁偶像。好，那继续来看，看到后面第四终点，而他拆毁偶像之后，他就会牺牲一些关系，牺牲一些享受，就是第四终点。好，你把关键字画起来，他拆下这些坛跟木像之后，就牺牲了他与父亲的关系，写个小一。第二个牺牲是什么呢？他在社会的享受。好，那我们来看引经，这是四世纪六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有人就说，这是谁做的？那就说这是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做的。二十九节，那三十节，城里的人对约阿斯说，将你儿子交出来，好致死他，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像。但是这里三十一节是约阿斯，就是基甸的父亲的回答，对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你们是为巴利争辩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辩，就要趁着早晨将谁处死。巴利若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辩吧。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看见，他这个约阿斯跟这个基甸跟约阿斯的关系就 不一样了。巴利若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辩吧。三十二节就继续说，当日人称基甸为耶路巴利，意思说他拆毁巴利的坛，让巴利与他争辩。所以在这世上，他们的关系就被牺牲了，并且也牺牲了什么？他在社会的享受。好，第五终点是一个结语。好，因着以上这四个因素，基甸得了赏赐。你把赏赐画起来。好，有两方面，第一，经纶的灵降在他身上，第二，他成为一个大能的人。好，所以他后来就击败了很多的首领，两个首领，两个王。那他在身上有一幅图画，我就把这边画起来，一个与神连结的人，就是神人，而实行神的话，并完成神的经纶。这句话很宝贝。经纶的灵降下，成为大人的人，他就成为与神连结的人。所以四世纪六章三十四节，有耶和华的灵披戴在基甸身上，就是连于那个经纶的灵。好，那抓住了米甸的两个首领俄利与西伯，七章二十五节，就把它画起来。 Amen。 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一下，把这五个点我们再复习一下。弟兄姊妹可以看我的荧幕。 Amen。 来，我们把这五个点放大一下。好，弟兄姊妹看得到吗？大家再复习一下。所以第一大点要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基甸被神兴起。弟兄姊妹可以打开麦克风，我们一起来复习这五个大点，这五个终点。基甸被神兴起做神大能的勇士，他怎么样为神所差，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压。我们必须看见基甸成功的内在意义。他怎么样呢？他仔细听神的话。所以我们要看见主愿意开通我们的耳朵，但我们的耳朵需要怎么样的配合呢？第一要受隔离，第二要洁净，要被高摩。那第二个特点是基甸他顺从神的话，并且照着神的话行动。那为什么你能够顺从神的话呢？因为我里面有一个顺从的生命。而我们要如何照着神的话呢？要把这个话当作是你们所爱之神付出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会有活力，就是而满了活动的。而他的行动是什么呢？他就去拆毁谁？拆毁巴利的坛，砍下木像，他就会造成一些牺牲，牺牲他与父亲的关系，以及他在社会的享受。最后呢，他就得了一个赏赐，金轮的灵 这样在他身上不可成为一个大能的人，就是一个与神
神连接的人。
神人如何实行神的话，并完成神的经纶？我们是不是把这五个重点哈，连同大点，哎，我们可以对讲，或是在荧幕面前自己讲 ？Amen。
他们
一定
很敬畏，被神兴起做圣大能的勇士，为神所差遣，神就这个摸底的
受割礼，
去看见基甸的内在意义。基甸有仔细听神的话，主会开通我们的耳朵，我们耳朵要受割礼得洁净，然后被膏抹，
基甸
顺从神的话，照着神的话行动，我们有顺从的生命，将话当作我们所爱的神付出的话，有活力。基甸拆毁巴黎的坛，砍下木像，牺牲了他与父亲的关系，他与社会的享受，得奖赏金轮的礼。降临到他身上，成为大能的人。一个与神连接的就是神人，在实行神的话，
与父亲的关系，
反
社会的享受。
好，感谢主。那我们继续，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继续来到第二大点。好，第二大点的第一中点。好，我们这边有四个小点，我们一样对读好了。我们用对读的方式来读这四第一中点的四个小点。来，一小点，我们请弟兄们先。我们必须认识及看见我们自己是至为小的。好，姊妹们，二小点。
我们必须看见主天的意象，看见自己乃是神永远忠心的中心与普及。
我们必须照
着
神
那
美好和喜悦
定
定
成全
的
旨意，
将自己
献
上
给
神，
当作活祭，有基督身体的
身
体和生活。
我们
必须
是
听
命
回
应回
应
启示录
二
三
章
一堆得胜者
得胜
招
的人
招
的
人。
好，
四小点，姊妹们。
我们
必
须为着责任的爱回应的是我们心中生活中中中中的偶像，一面神引导我们引导我们进入最美基督教神灵亮光能力的向神致敬，容许我们有灵感，允许我们有地方让我们有灵感的丰富，让我们有灵感的丰富，
天然的长处，
使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的满足，基督充满。
一重点的四个小点啊，对不起，我刚刚忘记先来到第二大点。我们看一下第二大点，得胜者如何蒙拣选，鉴于神如何拣选基甸，以及与他一同征战击败米甸人的那三百人。好，这是出自于尼拓生文集啊，弟兄姊妹可以写下第一集第十一册。的卷四复兴报，那里面有一篇信息，得胜的第三次得胜的聚会。首先这一个大点我们要看两个点，第一，神如何拣选基甸，第二，神如何 拣选与他一同征战击败米甸人的那三百人。好，那这边的引经的话弟兄这边就直接把它框起来，然后六章一到六节，还有十一章十一节到三十五节是神如何拣选基甸，你可以直接把它画个箭头，然后画起来。第二个七章一到八节是神如何拣选三百人，而十九节到二十五节，还有八章一到四节，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拣选三百人后，他们就去征战而击败米甸人。好，那我们就来到继续来到第一终点，基甸的故事给我们看见如何成为得胜者。好，那 这五个点这四个点其实是有关系的，我们必须有两个看见，看见自己是至为小的。好，你把看见自己是至为小的，你要认识自己，看见自己是至为小的。所以四世纪六章十五节基甸说他在他的父家又是至为小的，他怎么样能够拯救以色列人呢？保罗也说他是比众圣徒中最小者还小的。所以 加拉太书六章三节说，人若不是什么，还以为是什么，就是自欺了。所以弟兄在信息里面就说，我们需要，就是我们若想要做什么啊，就是要求主拯救我们，要在主恢复里做什么的野心，这个跟野心是有关系。但是我们需要看见自己是至为小的。第二个，我们要看见属天的意象。Amen。什么是属天的意象呢？就是基督乃是神永远经纶的中心与普及。
好，
我就点那个经节，保罗在使徒行传26章16到19节，他看见那个意象，主向他显现，他就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那他是万有的中心与普及，就是哥罗西1章17节下还有18节下93页这边，好，万有也在他里面得以维系。然后所以万有是靠着他维系。那十八节下说什么？他可以在万有中居首位，他是中心也是普及。好，第三，当我们看见天上的意象之后，你会有一个行动，就是把自己奉献给神，并且答应他的呼召。就来到第三小点，第三小点他说，我们必须照着神那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将自己献上给神。你把献上给神画起来，献上给神，为着能够过一个基督身体实际和生活。好，那并且第四，这应该说第三小点的第二个点，就是听见并回应主对得胜者的呼召。哦，所以他在那刚刚那本书报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说：当我们看见天上的异象，他就有他就我们就会献祭，并且答应神的呼召。所以四世纪6章21节的引经，看他说，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上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所以这是在主向基甸显现之后，基甸所献的他献的祭物，天上就有火把这些肉跟无酵饼烧掉了。所以他在那里，他就把自己奉献给神，并且答应主的呼召。好，6章24节，他就说，基甸在那里为神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好，启示录6章7节，有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要听见并回应他的呼召。好，时间的关系，我们来到第四小点。那这样的奉献并答应主的呼召之后，我们就必须拆毁心中、生活中、工作中的偶像。你把这个点画起来，我们就能够为神做见证。那有两面的领悟，第一个领悟是领悟神引导我们进入对基督做生命亮光能力的享受，其实就是引导我们进入对基督的享受。那第二面要领悟神是信实的，容许我们有这些经济上的困难、情感上的痛苦、身体上的痛苦、天然的失去天然的长处，你可以简单说就是容许我们有环境，为要使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的满足，被基督充满，并当他在凡事上居首位。
阿们。
好，那我们就看一下，把这五个点稍微整理了一下，我们把这五个点再看过一次。从基甸的故事给我们看见如何成为得胜者。好，弟兄姊妹可以开麦克风，我们一起来把这五个点讲一次。Amen。那是四个点讲一次。第一，看见，两个看见，看见自己是
小的，
看见什么？
属天
的
意象，
基督是永远
的中心的高地。
这样的看见之后，就会把自己献上给神，
献上给神，
献上
给神，
回应主对的
善
者，
照顾的人。最后你会有一个行动，就是拆
毁
心
中、
生
活
中、
工
作
中、
工
作
中的偶像。
两个礼物，
神引
导我们进入，神引导我们进入，
对，引导我们进入对
亮光的享受。礼物是进食的，进食
的
有环
境，有环境，我们接受进入做满的满。
充满，并让他在
天
上
享受
享受。好，主得着我们，那我们请 所有弟兄继续有后面的回家。
好，感谢主 ，Amen。声音可以吗？
可以。
Amen。
可以。
Amen。那我们到第八篇嘛哈，第八篇讲到这个四世纪的基甸。那弟兄有说，其实四世纪呢，实在是一部腐败的历史啊、嗯。如果我们没有从神永远经纶的眼光来看，实在是觉得三生无奈，怎么会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实在需要在这个神这个永远的经纶的眼光来看、啊、来看。那这篇呢有四个大点，刚刚腾一弟兄有讲了哈。那第一大点、第二大点呢，是从基甸成功的一面来看神的拣选也是叫我们能够得着激励。那三四大点呢，就是从基甸失败的这一面他为什么会失败我们也看他失败这面呢，叫我们能够得警惕所以我们需要借着这一篇呢来灯光对照我们需要这个得激励，也要得警惕。
阿妹，
那刚刚腾一弟兄已经讲到第二大点第二大点就讲到神拣选基甸，他如何来拣选基甸那这个好，第二重点嘛哈，感谢主。好，那第二重点呢，讲到这个神如何来拣选这一批。300人跟随基甸的这个300勇士那我们来看看95页的第二终点这个得胜者呢如何蒙拣选呢，是鉴于那300人如何被选上神告诉基甸跟随他的人太多，指明神要为以色列人征战所以可以把神要为以色列人征战画起来。其实从耶利哥从爱城到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神在征战出于人的必定失败所以这指明人不用太多，因为神要为以色列人征战所以他第一次挑选结果呢有22000人离开。好，我们看下去哈。那第一小点呢，为什么呢，他如何来拣选这些得胜者那为什么要有22000人会离开呢，因为第一小点说那些离开的人呢想要荣耀自己所以我们都是这个基督的跟随者但是呢我们是不是那么的单纯跟从主，还是我们里面有隐藏了一些骄傲隐藏了一些想要荣耀自己那我们来看看他的引经在四世纪7:2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太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所以神他要拣选是要显出神的作为，显出神大人的手好，所以在约翰福音5:41这个主说，我不接受从人来的荣耀因为荣耀就是神自己，他不接受从人来的荣耀。好，那个约翰福音5:44说到你们互相受荣耀，我可以讲到我们的光景我们光景常常就是因为一点小事情我们就会觉得很荣耀就是我们互相受荣耀，但这荣耀不是来自于神。
阿们。
那第二个呢，就是那些离开的人呢，他是惧怕胆怯的好，我们看那个四世纪7:3，现在你要宣告使百姓听见说，凡惧怕战栗的可以离开这里回去所以这个所以这个30000多人呢，就22000人回去，剩下10000人剩下10000人这个呢在新约里面马太福音25:25也讲到说，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伊塔连德埋在地里这是这回答主的就是我们因为胆怯害怕不敢把神给我们的恩赐去做买卖，不敢出去传福音把我们神给我们的恩赐呢埋藏，那是因为我们的胆怯害怕。但是主不要这些人主要的是要能够为主放胆的人所以 离开人是离开人呢，一方面是这为了自己的荣耀另外呢，他们是胆怯的。好，这是第一次的筛选，筛选22000人。好，那第三终点呢？这个神继续筛选啊，他用什么方式来筛选呢？就是借着喝水啊，借着喝水，因为喝水是我们生活上所必须的啊。我们有需要，我们口渴就会要喝，但是呢，我们的态度是如何啊？当我们在我们生活上所需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仍然能够警醒啊？能够这个殷勤留意仇敌任何东西？我们看第三重点哈。那第二次的拣选呢？挑选呢？由百姓怎样喝水而决定。凡直接用嘴喝水的人被神剔除，凡用手捧到嘴里喝水的人被神选上。
阿门。
因为他们是否认己的人，所以他们借着这样喝水，他们能够殷勤留意仇敌的任何攻击。
Amen.
啊，所以下面讲四十记的7章4到6节就讲这一段啊。那我们再看往下看啊，第一小点哈啊，那些有机会放纵自己却不这样做的人，乃是借着十字架受过对付而否认自己的人，他们为了神义的缘故，在主征战的日子牺牲个人的安息。
Amen.
Amen.
对，他的引经就在110篇的3节啊，我们一同来读这句话吧。嗯，当你
征战
的
日
子，
要以
奉献为
产，
甘心
献
上
自己。
少年人对你必如
听
甘露。感谢主，所以神要得着一般人是要以奉献为产，甘心献上自己的人这就是神所这个拣选的300人啊。那第二小点看到哈，这个得胜者绝对为着神的荣耀他们除了怕得罪主和失去他的同在之外，什么都不畏惧所以可以请你们画下来哈。得胜者第一绝对为着神的荣耀第一绝对为着神的荣耀，第二是除了怕得罪主和失去他的同在之外，什么都不畏惧我们只要神的同在第三就是后面让十字架来对付己。
阿们。
这三个就画起来。好，那我们来看第四终点第四终点呢讲到一个大麦饼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其实这个基甸要去攻打米甸人的时候，他也是很害怕的但是呢有一个大麦圆饼的这个异梦我们来看那个7章13节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麦圆饼捆入一片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这个帐幕呢就翻转倾覆了所以其实那个耶和华带基甸说去的时候呢，说起来下去攻营，但是呢，基甸并没有马上去攻营，其实他还是害怕的但是呢，接着他听到了这个他的部署中这个同伴这个梦的时候呢，给他的信心，因为他有很特别的寓意好，那在14节，那同伴回答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营都交在他的手中可以把这个基甸的刀画起来，这基甸的刀呢就对应那个大麦圆饼大麦圆饼我读一段这个信息给弟兄姊妹这个他说这个大麦圆饼呢是一个翻转情势的原因因为这个大麦呢是各类谷物里面最早成熟的，所以它预表复活这个预表这个复活出熟的基督。那这个饼呢是食物，而这个所谓的圆呢是代表这个无始无终无限的灵跟永远的灵对，所以一个大麦圆饼呢，它表征以复活的基督做食物享受以复活的基督做食物享受，而在那林里建造成一个还是同心合意的大麦圆饼 这里就是所谓的基甸的道。所以基甸呢，凭以打败啊击败敌人的力气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复活的基督啊。然后在这个无限的灵里呢，同心合意啊，来击败啊，所以这就是这个意象啊。那所以我们再看往下看，在四世纪的七章十七节啊，有看到哈啊，他对他们说：“你们要看着我，要照着我所行的而行。我一到了营边，我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啊，十八节，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全营的四围吹角喊叫啊。好，这就是在下面第一个小点呢、啊，他所说的哈。这个十七节跟十八节啊，就是在第一小点啊，基甸和他的三百人同心合意，举动一致，做法一样，如同一人。可以把画起来，同心合意，举动一致，做法一样，如同一人啊。所以表征在那灵里的合一啊，与在身体里的生活，他们在复活里由这个先熟的谷物大麦所表征。就是在刚刚我们读的十七跟十八节啊，他所说到的，这就是所以所谓基甸的刀，事实上也没有那个刀了啊，就是那个喊叫，就像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就是喊叫，啊喊叫，绕城喊叫，城就倒了啊，所以他们在征战的时候呢，也是全营吹角，全营喊叫，他们就得胜了，所以看得到得胜的并不是他们的武器。不是他们的人数，乃在于耶和华。
阿门。
对，感谢主。好，那所以在这个下面的经节六章十六节哈，耶和华对他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必击败击打米甸人，如击打异人一样啊。”所以关键呢是在于这个神的同在。
阿门。
阿门。感谢主。好。那为什么这个讲到这个大麦圆饼呢？我们看那个下面林前十五章二十节啊，他说：“如今基督就是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已经从死人中复活了，所以他是预表复活的基督。”好，在十章十七节，因着只有一个饼，我们虽多还是一个身体，我们都分受这一个饼啊，所以这就是调和在一起成为一个饼。所以那个大麦圆饼的预表就是这样子啊，是在复活里调和成一个饼啊，这就是他们征战得胜的因素，就是一个大麦圆饼。阿们，感谢主。好，那第二小点呢，这个我们看保罗说的哈，保罗认为召会是一个饼啊，这种想法呢乃是取自旧约里的数据。
阿们、
啊、那这个我们呢被磨成细面，用油调和，好做成饼，就是召会啊，就是我们要调和成为一个饼啊。好，那第三小点呢就讲到我们的应用跟操练了啊。第一小点看到基甸啊，看到旧约，第二小点看到新约保罗啊，保罗说的话。那第三小点呢就是我们的应用跟操练啊，就是虽然这边讲的是同工和长老们，但事实上呢，就是讲到我们弟兄姊妹们啊，
Amen.
我们必须彼此牧养，彼此相爱，做身体生活的模型、
Amen.
啊，所以可以把彼此牧养、彼此相爱画起来啊。他的引经呢，就是在下面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二节、三节啊，对不起啊，他引经是罗马书十二章五节，五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并且互相做肢体也是如此啊。所以我们在罗马书十二章看到，我们必须呢互相做肢体，要彼此牧养，彼此相爱啊。那就是那些学习被调节、被调和、被除去，好为实际的身体生活。这已经就是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三节啊，有看到吗？就是。所以弟兄们，我借着神的连续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做神圣别并讨神喜悦的活祭啊。然后第二节，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被变化。然后第三节，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度量，看得清明适度。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 在身体中被调节、被调和、被除去。
阿门。
好，感谢主。所以我要凭着那灵来做一些事，将基督分赐给到彼此里面之人的模型，这是我们的应用与操练。好，那我们把第五重点跟第六点看完哈。那第五重点呢，讲到这个基甸和他三百人征战的劳苦呢，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全体能够得复兴啊。那你看到下面一行，基督全身的全身体都要得复兴，直到耶和华做平安，耶和华沙龙。
阿门。
所以，我们看下面那处经节，四第六章二十四节啊，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做耶和华沙龙。那耶和华沙龙呢，就是预表耶和华是平安，平安的耶和华啊。所以这个耶和华神将平安赐给了他们啊。那这个基甸和他三百人正在劳苦呢，他是鉴于那个四世纪七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啊，讲到这一段啊，基甸跟他三百人为征战劳苦啊。那这个基督的全身体都要得着复兴，直到耶华做平安，耶华沙龙，就是在后面的经节从哥罗西一章二十四节诗篇一百二十八章五节，以赛亚三十二章十七节，这边就不再说了哈。好，那第六重点，讲到这个伊甸和他的三百人追赶米甸诸王的时候呢，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啊，还是追赶啊。然后呢，所以要看见呢，我们可能劳苦到疲乏的时候呢，我们的劳苦是照着神在我们里面大能的运行啊。虽然疲乏，仍然能够得胜，那是因为耶和华。好，那这个六个终点呢，我们整理一下哈。刚刚有96页有讲到三个，有画三个嘛哈。得胜者呢，第一个绝对要为着神的荣耀，然后呢，第二除了怕得罪主和失去他的同在之外，什么都不畏惧。第三要让十字架对付己。
对付己。
好，那第四个呢，就在九十七页的第四终点啊，这个大麦饼，一个大麦圆饼啊，就是说我们要与一般得胜者成为一体，我们需要调和成为一个饼啊。
阿门
啊。那第五个呢？就是在第五终点刚刚说的哈，这个我们征战劳苦呢，是为了让全体得复兴啊，这第五啊。那第六呢，就在第六终点，照着神在我们里面大能的运行啊，虽然疲乏，人人得胜。好，我们试着说一说哈，就是从这六个点。
阿们。
对，阿们。好，我们圣灵来讲讲看，就刚我们画的那六个点。
我们
是得胜者，绝对为着神的荣耀。第二，他们怕得罪主和失去他的同在，什么都不畏惧。
对。
第三，他们
让十字架
对付己。
第四，
他们成为一体，
对
大麦饼而能够得胜。
Amen。
第五，他们征战劳苦是为着使基督的全身体
得
着
复
兴。
对。
虽然疲乏，还是追赶。是靠着里面神在我们里面大能的
运行，
能够得胜。
阿们。对，这对就是我们能够得胜的六个因素。好，那我们再来接着看第三大点哈，跟第四大点。那三四大点是看到失败的这个内在意义，要成为我们的警惕啊。那这个是在这几个终点呢，这一二三终点呢是。引致于这个八章十六节的注一啊，注一哈啊，包括第四个终点一到四个终点都是在八章十六节的注一。那他失败这个内在的意义呢？第一是因为基甸不仁慈，他杀了那些不支持他的同胞，可以画起来啊。基甸不仁慈，他杀了那些不支持他的同胞啊，所以呢，他犯了这个第六条诫命啊，就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三节，不可杀人啊。我们下面有影片有看到哈。好，那第二个呢，他放纵肉体的情欲啊，对肉体的情欲不约束，这第二个。那第三呢，就是 贪恋百姓所夺的掠物，在第二行啊，他贪恋了百姓所夺的掠物啊，做了一个以弗德啊，他干犯了第十条戒律啊。那我们先看这三个哈，我们再回来看第一个终点。那刚刚讲他犯了第六条戒律，就是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三节啊啊，然后呢但是呢，这个基督是神的恩慈，领我们悔改啊，就是在罗马书二章四节啊，神的恩慈啊，这个还有这个救主神的恩慈，还有以弗所二章七节向我们所赐的恩慈啊，就是基督不仁慈，他违反了基督的啊那个属性啊，所以啊他失败的原因第一个，第二个呢，他放纵肉体的情欲，他犯了第七条的诫命啊。第一条诫命就是在一百页的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四节，不可奸淫啊。他因着他的这个放纵肉体，他生了他有很多妾啊。然后呢，我们看到一百页四世纪八十章三十节，基甸有七十个儿子，都是他亲生的，因为他有许多的妻子。那三十一节呢，他在世界的妾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亚比弥勒。啊，这就是后面整个家族混乱的原因啊，就是因为他的放纵肉体。好，第三个呢，这个失败的因素呢，就是他贪恋百姓所夺的掠物啊。这个第三终点呢，他说基甸呢，在一件事上呢是做的正确的，就是拒绝管理这个百姓啊。我们看四世纪八章二十二节，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去救我们脱离米甸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可是基甸说，我不管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你们啊，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哦，这件事做得很正确啊，是啊，管理你们的是耶和华神。但是他接着就犯了这个错误了，在八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啊，他贪恋了这个百姓所夺的掠物啊，所以干犯了第十条诫命。这边是没有列出来的，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这个十七节，不可贪爱邻舍的房屋，也不可贪爱邻舍的妻子、仆人、婢女、牛、驴，并他一切所得的。他犯了第十条诫命，而且呢，把这个所得的做了一个以弗德啊。那以弗德当然是只有祭司能够穿的，因为基甸他不是祭司，但是呢，他做了这个以弗德，放在他的家乡，造成了。家乡的这个偶像啊，所以就造成分裂的原因啊。好，我们再看第四终点啊。那这个四世纪呢，是关于享受那预表基督的美地。基甸的成功呢，指明得着绝佳的机会来享受基督啊，而他的失败指明失去享受基督的机会啊。所以这个借着就看基甸的事例呢，可以看到原来呢。他是这个神所拣选的听从神话的人啊，但是呢后来呢却因为他的这个淫乱啊，因为他的贪爱这个财物啊，他失去了享受基督的机会，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警惕。
阿们。
好，那第四大点啊，他这个说到基甸放纵性欲跟贪恋金子，导致了拜偶像啊，刚刚我们说到了，可以把它画起来。第一个是放纵性欲，第二个是贪恋金子啊，导致了这个拜偶像啊。因为呢，淫乱跟贪婪呢，都连于拜偶像啊。那所以呢，在这件事上，我们的警惕是什么呢？在后面，所以我们在对付性欲和钱财的事上，必须实行严格的管制
啊。
好，所以从这例子我们得到了这个警惕。好，那我们再看第一终点。啊，甚至呢，在以色列国和以色列国最高峰的威龙里得荣的所罗门王啊，那这个是第一个事例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所罗门王，他也是啊，起初也是为着神，也是神所爱的，但是呢，他最后因为娶了许多外邦妻子，成了拜偶像的人啊，所以后面的引经可以看到啊。在列王记在后面我们自己看就好了，他有妃七百，兵三百啊，妻妾儿女成群啊，这是造成整个这个 大坏的原因啊，引进了偶像。好，那第二终点呢，就第二事例就是讲到这个基甸死后啊，基甸死了以后呢，以色列的堕落开始于离弃耶和华他们的神，然后呢，并且敬拜迦南人的偶像啊，所以呢，离弃神拜偶像啊，结果他们就放纵肉体的情欲啊，所以这个基甸的后面的这个妾生的儿子这个亚比米勒呢，杀了基甸的其他70个孩子啊，那只有小儿子呢约坦逃跑了，最后约坦也是回来啊，所以整个家族就造成了混乱啊。那第三重点讲到这个约坦啊，约坦啊，他把这个他引用了这些橄榄树啦、无花果树啦、葡萄树啊，来说明这个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啊。那这最终呢，杀戮就在他们家整个家族就败坏啊。
嗯。
好，那第四呢，第四个终点呢，我们看到哈，在基甸的成功里呢，他将自己连于神啊，这是这个连于神就是基甸成功的原因。但是呢，连于撒旦就失败啊，所以他的失败里，他将自己连于撒旦啊，所以就会有这个野心在他里面。好，所以一到四终点呢，就讲到这个失败的这个原因，这个内在因素啊。那第五呢，就是讲到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第一行的最后面，我们必须要接受他、爱他、尊重他、尊敬他、看重他、高举他、紧连于他，并且弃绝撒旦到极点，这样我们就必蒙福。阿门，
阿门，
感谢主。好，那我们再回来看那个第三、第四大点，大概穿一下。好，那我们看见基甸失败关键的内在的意义啊，有三个啊。第一个呢，就是基甸不仁慈，杀了那些不支持他的同胞。第二呢，他放纵肉体的情欲啊，然后对肉体情欲毫不约束啊。对不起，第一终点可以讲说他干犯了第六条诫命。那第二呢，这个他干犯了第七条诫命。那第三呢，他贪恋百姓所夺的掠物，干犯了第十条诫命啊。然后结果呢，基甸的家和整个以色列社会都败坏了啊。好，那这个从他失败的例子呢，给我们一个警惕，就是基甸成功呢是是因为他有机会享受基督，他的失败呢是因为失去了享受基督的机会啊。这四个终点我们可以说一说。
Amen。
对，基甸失败的关键的内在意义，第一，他不仁慈，干犯了第六条诫命；第二，放纵肉体的情欲，干犯了第七条诫命；
对，
第三，在
贪恋
百姓所夺的猎物，干犯了第十条诫命，并且制造了以弗德，成了以色列的偶像。
对，
基甸的家和整个以色列社会都败坏了。
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基甸的成功是指明得着绝佳的机会享受基督，而他的失败是指明
失去享受基督的机会。
好，这个大点呢，讲到基督失败的见解啊，他失败原因有四个，我们有一个学习，就第五哈。那他的失败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他放纵性欲，贪爱亲子，导致拜偶像。啊，然后不，就是他娶了许多外邦的妻子娶了妻子，他放纵情欲啊，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放纵情欲的结果呢，就使他的这个整个家族败坏啊，孩子这个就儿女。儿子之间的亲情被谋杀。那第三个呢，就是神将这个一切的咒诅呢都归在他们的头上啊。那第四个呢，就是因为他的连于撒旦，所以他就失败了 啊，所以我们要学习接受他，爱他，尊重他，尊敬他，看重他，高举他，谨言于他啊，并弃绝撒旦到极点，这样我们就必蒙福。
Amen.
好，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查点了，好，就停在这里。
Amen.